克雷格·基纳博士《使徒行传》第13讲，《使徒行传》10-11 章。 Copyright 2024克雷格·基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第13节《使徒行传》第10章和第11章。在《使徒行传》第10章中，我们来到了关于哥尼流的叙述，这是第一次也是最长的一次谈到哥尼流。在上一节中，我们介绍了一些关于《使徒行传》第10章和第一节的介绍性材料，关于该萨利亚和罗马兵役，以及关于百夫长作为哥尼流的背景。现在我们来看第10章第2节，认识他的犹太人因他的施舍而感激他。这很有趣，因为你记得在路加福音第7章中，有一位百夫长支持当地的犹太教堂，犹太人来代表他发言。在这种情况下，他表达了对上帝的奉献。他还表达了自己在文化上的谦卑，因为遵循犹太习俗被认为是有时被其他一些民族群体所鄙视。我们在这里也看到神对寻求者的兴趣。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没有人寻求上帝，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上帝感动了我们的心来寻求他。当我还是一个无神论者时，我实际上开始思考，如果我错了怎么办？如果有上帝怎么办？促使我朝这个方向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当我13岁的时候，我正在阅读柏拉图，并思考他关于灵魂不朽的说法以及他的论据，特别是由于先存的先天知识。心灵，我不相信，但虽然我不相信他关于灵魂先存的观点，但他提出的关于不朽的问题确实让我感到不安，因为我必须承认我是有限的，我是凡人，而且我是快死了。我能拥有永远持续的生命的唯一方法，就是有一个无限的人选择将其赐予我。但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存在，那他为什么会关心我呢？只有当那个存在完全有爱时，那才是所有可能的事情中最好的。但如果那个存在是完全有爱的，那为什么那个存在会爱我呢？因为我当然不是完全爱的。我知道我很自私。我想知道存在的唯一原因是我想永远活着。这是我想了解那个存在的主要原因。当我听到福音时，圣灵感动了我，我与基督相遇并归信了。我很感谢上帝向一个对他没有要求的寻求者伸出援手。我不是来自基督教家庭或类似的家庭。这个人是一位敬畏上帝的人。他比我走得更远。他可能正在去犹太教堂。他对独一真神非常感兴趣。他承认这就是真神，至少是最伟大的神。他没有受割礼。他不属于皈依者的范畴。他属于一些犹太人所说的正义的外邦人，及那些承认他们的上帝的人。他们不追随偶像，也不行淫乱。但他并没有成为圣约人民的一部分。他没有受过割礼。这个群体即敬畏上帝的人，无论是这个头衔还是其他头衔，都在约瑟夫斯和斐罗的著作中得到了证明，而且经常在铭文中得到证实，特别是在小亚细亚的阿弗罗迪西亚斯中。哥尼流还没有完全皈依犹太教。我们知道许多士兵对宗教感兴趣，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对各种宗教感兴趣。哥尼流对犹太教很感兴趣。现在第二节也谈到了他的家人。他本身不能结婚，至少根据罗马官方法律不能。他可以非正式结婚。根据罗马法，这将被视为妾。但在你服兵役的20年里，如果他当百夫长的时间更长的话，也许更长，在你服兵役的20年或更长时间里，你不能正式结婚。通常的做法是，你退休后，他们会承认你的小妾算作妻子，只要你只有一个。所以，那些经常调动的士兵，更可能是百夫长。那些经常调动的人通常必须娶他们最近拥有的妾，因为他们在军队调动时不能带着他们的妾。然而在凯撒利亚，我们知道军队在后来受到惩罚时恳求不要被转移，因此他们对自己的地区非常依恋，就像许多没有发生战争的地区的军队一样。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已婚，是否有妾。有些人认为他也是一位退休的百夫长，这就是为什么他有一个正式的罗马名字，尽管他是一个辅助单位。但话又说回来，作为百夫长，他可能是从军团借来的，他可能已经是罗马公民了，因为他能够派遣士兵和仆人，所以他可能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话又说回来，我们也知道凯撒利亚周围的纪律很松懈。 因此也许作为一名前百夫长，他可以雇佣一名下班的士兵。我们不知道很多细节，但无论如何，他似乎在那里有一些亲戚，也许是因为他是在当地招募的，也许是因为他有一个小妾，这些都是他的亲戚，也许是妻子，如果他已经退休了，这些都是他的亲戚。第24节说到亲戚。与家庭一词相反，这里的术语指的是那些与他有遗传关系或与他的妻子有遗传关系的人，而不仅仅是可以被视为家庭一部分的仆人。妻子们应该分享他们丈夫的宗教信仰，所以这种情况并不总是发生。但通常当丈夫皈依时，妻子也会皈依，整个家庭也会皈依。我们不知道这里的家庭是什么意思。也许它可能意味着仆人，也许它可能意味着自由人。在第七节中，你也可以这样做，因为一旦仆人被释放，前奴隶主就对被释放的人负有社会义务，帮助他们在社会中进步等等。作为奴隶主大家庭的一部分，获得自由的人对前奴隶主负有一定的社会义务。最便宜的奴隶大约是普通士兵年薪的三分之一。但百夫长的工资是普通士兵的15倍。军团中收入最高的百夫长的收入可能是这个数字的60倍。好吧，作为一个百夫长，也许只是一个普通的百夫长，他的工资可能是普通士兵的15倍。第三节说，这种情况发生了，他在下午三点左右祈祷，那是犹太人晚间祈祷的时间。所以他实际上甚至在正常的祈祷时间里也在祈祷。他有远见。有趣的是，彼得也有一个愿景。这是稍后的事情，但显然是第二天的时候，但不是与科尼利厄斯不同时发生的时候，但他也不依赖于科尼利厄斯的势力。他是独立的。这是神圣的协调。在第九节中，他们从该撒利亚前往约帕去见彼得。凯撒利亚位于约帕以北约30英里处。因此即使他们在下午三点后立即出发，他们要么必须步行整夜，要么必须骑马才能在中午到达约帕。因此他们认为这是一项紧迫的任务。想象一下，如果彼得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来弄清楚该怎么做，或者如果彼得只是把他们打发走了，会发生什么。但上帝吩咐彼得去与至格工人西门同住，同时也安排彼得知道他应该做什么。彼得上屋顶去祷告。他们有平坦的屋顶。他们经常用于干燥蔬菜。他们可以用于私人祈祷或其他什么。如果他在天棚下，即使在中午也会比犹太地区的大多数家庭凉爽。但这不是常规的每小时祈祷。彼得只是喜欢祈祷或者感觉想祈祷。这是一件好事。但在第十节中，我们发现他们正在为他准备食物，但他显然很饿。中午是正常的吃饭时间，至少在某些地方是这样。我们知道那是在罗马。那么他就看到了这个异象，第14节到16节中的异象是非常可怕的饮食。你可以想一想，在你的文化或你自己的口味中，什么食物对你来说是最可怕的？对于彼得来说，从文化上来说，有些东西是他永远不会吃的。在第10章第12节中，被单上放下的动物包括洁净的动物，即根据利未记11章允许他们吃的动物，也包括不洁净的动物。问题是，如果他们混合在一起，就会使他们变得不洁净。所以实际上这些都是不洁净的动物。彼得提出抗议。这个场景很像以西结书第4章第13章到第15章中的场景，上帝告诉以西结用人粪来准备食物。他说，天哪，那是不洁净的。上帝听到了他的抗议并说，好吧，你可以用牛粪来煮它。好吧，在这种情况下，彼得说，上帝，我从来没有吃过任何不洁的东西。我的意思是，他愿意留在至格商身边，但你只能走到这一步了。马卡比人宁愿死也不愿吃不洁的食物。因此正如学者们常说的那样，这是犹太民族的戒标之一。有些东西成为犹太教的重要特征，部分原因是他们的祖先必须以死来抵抗这些东西。但神是从一开始就宣告事物不洁净的那一位，神也可以宣告一切事物洁净，包括我们稍后在10点28分和15:9中看到的教训，包括外邦人。神可以洁净外邦人，他可以使他们变得不洁净。好吧，彼得得到了这个意象。与此同时，哥尼流的使者正在前往他那里。 在十章十七节至二十三节上半，彼得和西门的家人接待外邦人。那么他们是如何在第十七节中找到彼得的呢？约帕是一座大城市，但他们被告知要找到他。制革工人西蒙问，制革商通常会靠近水源，而且他们会在制革区，因为那是最臭的地区，最臭的地区之一。因此人们会聚集在一起做这件事，而不是分散在整个城镇。好吧，一旦你到达那里，你只需问路即可。人们就是这么做的。但制革工人西蒙在哪里？西蒙是一个常见的名字，但显然那里没有很多叫西蒙的制革商。所以他说他们来到了外门。好吧，如果他有外门，那他就是个有钱人了。他有一些财富，这有助于他有空间让彼得和他住在一起。然后在第十八节到二十二节中，好吧，他们喊道。他们为什么喊叫而不直接进门呢？一方面这是礼节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他们是不洁净的。他们不被允许进入犹太人的家。西蒙可能是一个制革商，但他肯定是犹太人。我的意思是，考虑到彼得在打扫外邦人的房屋时遇到一些问题，很明显制革工人西门是犹太人。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灵的角色。首先我们看到彼得的意象。但其次，在十章十九节中，当他试图思考这个意象可能意味着什么时，圣灵说，我已经派了一些人到你们那里去，和他们一起去吧。这与我们在第八章第二十九节中看到的非常相似，其中圣灵对腓力说，你去上这车吧。在天使已经给了他一些指示之后，圣灵就会立即给他指示。我们可以相信圣灵会在我们的生活中引导我们，但圣灵特别喜欢谈论一些事情。路加特别喜欢强调跨越障碍，圣灵如何引导我们接触其他民族和外邦人。因此路加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强调了圣灵的作用。有时圣灵会做出戏剧性的事情。我记得有一次我走路时，有一个年轻人在我前面，也许在我前面一个街区。圣灵催促我呼喊他的名字，并给了我他的名字。我当时想，这真的是他的名字吗？我应该喊他的。我跑过去对他说，嗨，我是克雷格。他说出了他的名字，这就是圣灵所说的名字。我说，哦，我应该把他说出来。但无论如何，这是我的第一次尝试。但幸运的是，彼得和菲利普第一时间就服从了。我确实与他们分享了基督。我确实告诉他圣灵告诉了我这些，他也确实相信我。但无论如何，彼得就这样下去了。这可能是从平屋顶通向外面的楼梯。有时他们有梯子，但请记住，如果这个人有外门，他肯定有楼梯。第 23A 节，好吧，他们让外邦人与他们一起过夜。法利赛人担心餐桌上的交通不纯洁，但他们却表现出了适当的热情好客。他们给他们喂食，并让他们过夜。坦纳可能不太关心严格的规则，而约帕是一个混合城镇。所以他可能认识外邦人等等，特别是在制革区，不仅有犹太制革商，而且其他制革商可能都在该地区，而不是城镇的大部分地区被隔离。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对于那些比较严格的会员来说。我们会看到，当我们读到第十五章第五节时，一些法利赛人也成为了信徒，他们仍然坚持严格的政策，这对他们来说成为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一点上，这不是问题，因为消息还没有传开，但消息很快就会传开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 10.23b 到 33， 哥尼流接待彼得。因此热情好客是双向的。 10.23b 彼得带了额外的同伴，他带着六名男子随行，所以他们有七个。好吧，我们以前见过这个数字，但为什么他要带六个人呢？好吧，他希望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有证人证明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1915年申命记 17.6 节中，你必须至少有两到三名见证人，而彼得的见证人数量将是两倍。但时是24分，他们在日出时分离开，有30英里。经文说他们第二天到达，这显然意味着他们在途中过夜。第30节，他们可能住在一个混合城镇，也许是阿波罗尼亚，就在距离那里不到一半的地方。然后我们来到第25节和第26节。哥尼流可能是一位敬畏上帝的人，但他向彼得致敬，就好像他是神一样。 异教徒将这个提供给其他人。我们在第14章11节中看到路斯德人试图对巴拿巴和保罗这样做。在28章6节，我们看到马耳他当地的一些居民认为保罗是神，因此他表示敬意。他可能并不认为这是神圣的，他可能只是想以此来问候神圣或国王的代表。在东方，人们经常向国王鞠躬，但这取决于你来自哪个民族。有些人不愿意这样做。但在诗篇27到29中，我们读到了彼得的回应。彼得首先劝阻哥尼留向他下拜，他拒绝对神圣的敬意，而这被认为是适当的行为，即使是外邦人也是如此。除非你是皇帝，否则这是正确的行为。你应该阻止人们在你面前下跪。彼得解释说，在第27章到第29章中，虔诚的犹太人不会进入偶像崇拜者的家。尽管哥尼流可能不是偶像崇拜者，但这显然延伸到了任何外邦人的家庭。据你事先所知，我的意思是，这可能是一个偶像崇拜者。虽然当彼得与沿途被派去的人交谈时，你可能会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但吃他们的食物或喝他们的酒都是不洁净的。哥尼流也许不是偶像崇拜者，但他确实向他下拜。但彼得说，你知道，这被认为是不洁净的。这使得人们无法在宴会上一起用餐。因此，犹太人和外邦人通常不会一起参加宴会。出于这个原因，外邦人认为犹太人是反社会的。这不是犹太人的错。你知道，上帝在利未记第11章中制定了这些规则，其中部分说，这样他就可以将他们与列国分开。但现在，上帝正在超越这一点，因为他正在差遣他们到各国，及耶稣的犹太信徒作为见证人。10:34-43，我们读到了彼得的信息。我们是否像彼得一样准备好传道？如果我们想像彼得一样对圣灵敏感，我们就需要愿意克服自己的偏见。在第38节中，他谈到耶稣行善即成为施主。那里的希腊语措辞是用来形容恩人的。我们之前谈过这一点。统治者经常使用这种语言。他经常被用于神灵。耶稣一直在为人们行善。他讲述了神如何高抹拿撒勒人耶稣。在路加福音第4章中，耶稣引用了以赛亚书第61章，提到他被圣灵高抹以完成这一使命。当然，正如我们在《使徒行传》第2章中所指出的，《使徒行传》第1章和第2章也是教会的典范。虽然他没有使用恩膏的语言，但我们不是基督。新约的其他一些部分确实使用了这种语言，但我们被圣灵赋予了力量。在 10:42 中，在大多数犹太教中，上帝本人是法官，但在这里，耶稣是最高法官。另外，在第36节中，万有之主，这当然是神圣的术语，尽管它也用于皇帝。现在，彼得正在向为皇帝服务的人传道。在第43节中，所有的先知都见证了通过神在弥赛亚中的恩典的宽恕。也许他的意思是，从一般意义上讲，先知们谈论的是未来时代及拯救时代的弥赛亚复兴。因此，他以同样的方式阅读先知书，就像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第7章中所做的那样，以及路加在整个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中所做的那样。这就是理解，正如耶稣在解释通往以马忤斯的道路时，以及耶稣后来在路加福音第24章中向他的门徒解释的那样，所有的律法和先知都谈论他，因为原则都指向他。他们最终在他身上得到了满足。10:44-48，我们遇到了得救的外邦人，这确实会震动耶路撒冷的教会。我们是否准备好不仅从彼得和其他人的榜样中学习，而且从上帝自己的活动中学习？好吧，彼得必须从中吸取教训。在第44节中，他的讲道被打断了。这是一种常见的文学手法。如果这个人已经把该说的都说完了，对作者来说，他们可能会被打断。然而，它也是现实生活中的常见设备或常见特征。人们经常打断发言者。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打断说话者的并不是人。这是圣灵。圣灵降临在所有听彼得讲道的人身上。我们在第45-47节中读到了彼得和他的同伴的反应。对于先知来说，圣灵的浇灌只是为了以色列。好吧，撒玛利亚人并不真正被视为以色列人民的一部分， 但门徒们能够克服这一点。我的意思是，你知道，他们崇拜独一的上帝等等。他们有点像以色列，他们位于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之间。但圣灵浇灌的末世应许是针对以色列的，以西结书第36章、以赛亚书第44章等等。彼得曾引用约珥的话说，圣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人身上，但彼得毫无疑问地认为这指的是所有有血气的犹太人。我的意思是，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关于上帝子民的复兴，所以他们在这里感到震惊。神正在将圣灵浇灌在这些外邦人身上，对待他们就像对待神的子民一样。这一时期的大多数犹太教师认为，如果圣灵在当前时代存在的话，这不是死海古卷，而是其他犹太教师。大多数犹太教师认为，圣灵只会提供给最虔诚和最虔诚的人，通常甚至对他们来说也不。据说在希勒尔这一代，希勒尔配得着圣灵，但圣灵还是没有临到他身上，因为他这一代人不配有圣灵。显然基督徒正在经历一些非常不同的事情。他们一直在经历圣灵的浇灌，但他们没想到这会发生在外邦人身上。他们指出，这与给予我们的礼物是一样的。他说，因为他们听到他们用其他语言说话。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当人们接受圣灵时，总是会说方言呢？第八章和第十五节没有提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对他有两种争论。但在这种情况下，他确实证实了这些人已经像五旬节那天一样接受了圣灵。换句话说，这就是当我们接受圣灵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他们身上。因此，这也意味着五旬节那天所做的同样的事情，即这些人现在有能力跨越文化障碍，成为基督的见证人，这意味着这些外邦人现在将成为事工的伙伴。这些外邦人也必遵行主的道。这才是履行使命的正确方式。我们与人们分享好消息，但一旦他们听到好消息，我们不会以家长式的方式服务他们，而是作为神的仆人，我们所有人一起服务。第19章第6节提到了方言，再加上预言，这是有道理的。旧约中的赞美和预言常常反映出圣灵的末世。正如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中经常出现的那样，从路加福音第1章和路加福音第2章开始，从西面到撒加利亚，再到施洗约翰的预言，圣灵常常启发预言性的言语。当然，彼得在使徒行传第2章第17和18节中也是这么说的。的每一段经文中，他并不总是以相同的方式表达，但最常见的是他以某种受启发的演讲来表达，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路加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中特别强调圣灵，尤其是浇灌圣灵使我们能够为神说话。如果这将是他的最终表达，那么至少我们经常期望它会发生，即使我们最初体验到这种授权。但显然我们迟早会这么做，因为这就是圣灵赋予力量的意义所在。1048年，在那种文化中，洗礼是公开宣告皈依，但他们并没有先行割礼。为什么？因为他们认识到，如果神已经接受这些人作为圣约群体的成员，作为神的子民的一部分，因为这是旧约先知所应许的，神就会浇灌他的灵。那么，如果他们已经接受了更大的圣灵的洗礼，那么他们更应该接受指向圣灵洗礼的水的洗礼吗？所以，他们给了他们那个。至于割礼，他们不需要割礼，因为神已经欢迎他们了。他们最终与这些外邦人住在一起。这会加剧冒犯，但也会强化他们正在跨越这些障碍，并且上帝已宣告他们洁净的教训。现在，在第11章第1至18节中，彼得被叫到了地毯上。是的，他是首席使徒，但他仍然是领导团队的一员。他不是唯一一个。因此，当他返回时，他会被耶路撒冷的使徒和长老们叫到地毯上。显然，消息很快就会从凯撒利亚传到耶路撒冷。人们经常旅行。神的道路与我们的道路不同。对于上帝来说，人是第一位的。有时，这可能会冒犯教会传统，就像冒犯法利赛人一样。在这里，他将冒犯基督徒的宗教情感。因此，在第11章第2和第3节中，割礼是完全皈依犹太教所必须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你需要他才能被拯救。只有最保守的犹太人认为你需要他才能得救，尽管有些人确实这么认为。 但对于大多数犹太人来说，这是必要的。好吧，几乎所有犹太人都认为，如果你想皈依犹太教，想成为上帝子民的一部分，这是必要的。因此，彼得与这些外邦人同住，并与这些外邦人一起吃饭，冒犯了社区中较为保守的成员的宗教情感。这是从创世纪十七章自然推论出来的。记住创世纪十七章，你必须给你的家人所有的仆人行割礼。如果每个人想成为这个民族的一部分，就必须受割礼。任何没有受割礼的人都会被剪除。但如果割礼是圣约的一个记号，只是一个指向圣约真正含义的记号呢？如果神在灵性上给人们行了割礼，使标记变得多余，因为神已表明他已接受这些人为他圣约子民的成员，并赐给他们自己的灵，那么从末世论来看，灵的应许现在已经实现了。所以他们指控你和仪式上不洁净的外邦人一起吃饭。彼得本人早在1028年就对此有过疑问。后来为了不冒犯社区中较为保守的成员，在加拉太书二章十二节中，我们读到彼得不与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一起吃饭。他愿意自己做这件事，但当雅各派来其他一些基督徒来，并关心在他们更保守的犹太社区中做见证时，他就不愿意了。而且他不想冒犯他们，他不想让他们跌倒。但保罗说，你知道，保罗本人不希望人们跌倒。但在这种情况下，这是福音的问题，表明我们接受这些人为真正的兄弟姐妹。第十一章第十六至十七节说，接纳某人为亲兄弟姐妹，餐桌上的团契是圣约关系的一种形式。十一、十六和十七，彼得说，看，神叫我去，而且神用圣灵给他们施洗，就像他给我们施洗一样。这就是外在割礼仅仅指向的末世圣约现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洗礼作为皈依的行为，因为神已经接受了他们的皈依。你知道，古代演说家有时使用的令人信服的修辞论据之一是必然性论证。必然性最有力的论据之一是神圣的必然性。我必须这样做，我别无选择。神告诉我要这么做。基本上这就是彼得在这里所说的。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听过这种辱骂。神告诉我要这么做。这并不是真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彼得有证据。他有证人。神告诉我要这么做。神通过浇灌他的灵来接受他们的转变，推动他们跨越文化障碍的精神，也同样确认这是他的使命。他身在其中，他欢迎外邦人，但不要求他们接受割礼，也不要求他们成为犹太人。现在许多人相信正义的外邦人遵守了赐给诺亚的七项律法，或者在早期的传统中，他可能不是七项，但在早期的传统中，无论如何，这些基本的律法是赐给所有外邦人的，没有偶像崇拜，没有偶像崇拜淫乱等。许多人相信他们已经得救，但没有人相信这是外邦人成为圣约人民的成员。然而我们可以看到耶路撒冷的教会是多么保守，因为他们在第十八节中回应说，哇，甚至外邦人，神也赐给他们永生。即使是外邦人，神也允许他们得救。此时路加转到安提阿的事工，他相当简短地介绍了这一点。我们看到实际上有很多人参与接触外邦人，但路加关注的是主要人物，所以他没有花很多时间谈论这里的个人。但教会在安提阿的事工现在已经从加利利农村转移到耶路撒冷市区，转移到国际化的安提阿，多元文化的安提阿。很快教会正在以各种方式进行文化和社会转型，部分原因是他们因迫害而分散。我相信部分原因是圣灵使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神经常将我们带入意想不到的情况，我们实际上在文化上一开始就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但他给了我们准备。你可以想象香港的杰基普林格 Jackie Pullier， 或者从宾夕法尼亚州乡村到纽约市的大卫威尔克森 David Wilkerson。 你可以想到阿多奈拉姆贾德森 Adoniram Johnson 或其他人，哈德逊泰勒 Hudson Taylor， 其他文化上的人，威廉凯里 William Carey， 虽然他可能没有哈德逊泰勒那么远，但认同当地文化并成为当地文化和当今宣教运动的一部分。印度和非洲等其他地方的基督徒在分享福音时，正在从自己的文化过渡到其他文化，有时也从城市环境过渡到农村环境。 就文化转型而言，快速转型是罕见的。因此，这显示出极大的灵活性。大多数运动并没有这么快的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和国际化。但几个世纪以来，犹太教已经适应了这些不同的环境。在外邦城市里有犹太文化。他们在这些外邦城市中仍然拥有自己的社区，但他们已经适应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学会了如何使用周围的文化语言。这位基督徒提供了一个渠道。已经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学习新文化。我们对进入新的施工环境感到舒服吗？当神感动我们时，我们需要准备好行动。我们还需要发挥文化灵活性，并向我们所流动的人学习，以便我们能够最好的在他们中间施住，并在他们已经是信徒的情况下与他们一起施住。1119年，腓尼基、塞浦路斯和安提阿出现了大型犹太社区。当犹太信徒因扫罗的迫害而分散时，他们去了这些不同的地方。这最初可能包括巴拿巴，尽管他可以在迫害平息后返回耶路撒冷。事实上，我们知道巴拿巴在那里将扫罗介绍给使徒或部分使徒。因此，在第八章第一至四节中，这些地方是他们在分散到国外后自然定居的地方。在第十一章第二十和二十一节中，你看到一些信耶稣的犹太信徒，他们已经来自散居国外，并开始建立一种新的转变。他说，来自塞浦路斯和古利奈的信徒。这其中包括像巴拿巴、西兰尼的卢修斯这样的人，也许西兰尼的西门也是其中之一。他的儿子们可能在罗马教会中广为人知，在马可福音第十五章中，古利奈人西门被介绍为亚历山大和鲁弗斯的父亲。所以马可的观众已经知道他的孩子了。而鲁弗斯可能就是我们在罗马书第十六章中列出的那个鲁弗斯。这并不确定，但这是一种合理的可能性。无论如何，这些信徒散布在国外，特别是来自塞浦路斯和西兰尼的信徒也开始向希腊主义者传教。好吧，我们之前读过有关希腊化者的内容。我的意思是，这些犹太信徒本身就是希腊主义者。他们与希腊人交谈意味着什么？这与犹太人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并不指希腊化的犹太人，而是指接受了希腊文化的希腊人或希腊化的叙利亚人。他们通过希腊文化分享了更广泛的语言和文化，这为他们到达他们提供了一个桥梁。希腊化犹太教会接触这些人形成了天然的桥梁，他们开始接触外邦人。那可能是在彼得之前。我们不知道，因为当时叙述已经在跟随彼得，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传播范围比彼得所做的更广泛。就彼得而言，耶路撒冷教会可以将其视为例外。就安提阿而言，安提阿距离耶路撒冷相当远。他们可能已经逃脱了一些事情，而如果他们再靠近一点，耶路撒冷教会可能会对这些事情表示怀疑。但无论如何，叙利亚奥隆特斯河畔的安条克通常被称为奥隆特斯河畔的安条克，因为有许多名叫安条克的国王喜欢建立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城市，甚至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现有的城市。所以有很多安提阿。我们稍后会在第十三章中读到另一个安提阿。但这是大安提阿。这可能是继罗马和亚历山大之后的第三大城市古代地中海古代中心。居民人数通常估计在10万到60万之间，可能接近这个数字的上限，至少30万或40万。第三，或者有人说可能是帝国第四大城市，也可能是第三。它是罗马叙利亚军团的总部。所以你有6000名士兵驻扎在那里。从那里到地中海港口城市塞琉西亚只需短暂的河流旅程。从那里出发，塞浦路斯是您可以到达的最近的地方。在宗教方面，安条克居著名的阿波罗崇拜中心仅几步之遥。所以那里有很多犹太人，但它也是一个以异教徒为主的城市。他们那里有许多神秘的邪教。它以其异教宗教的多样性而闻名。这是非常多元化的，向上流动的，许多向上流动的人，以及许多通常被接受的向上流动的犹太人。犹太罗马战争之后，安提阿对犹太人存在一些偏见，但那里的犹太社区并没有像其他更南边靠近犹太的地方那样遭到屠杀。那里有很多敬畏上帝的人，那里有很多改宗者。我们在使徒行传的前面读到过一个故事。 他的种族隔离程度远不如亚历山大。在亚历山大，埃及人、希腊人和犹太人通常居住在城市的不同区域，希腊人希望成为唯一真正的城市公民。安条克更加国际化，那里对不同文化的接受程度更高。一些更自由的散居犹太人使用最好的异教哲学来见证，他们已经在进行这些文化适应了。在其中一些地方，包括安提阿、哥里，是一个较小的问题。我们读到另一个地方，埃迪亚宾国王引导他相信犹太教的人认为他不需要接受割礼。他说，不，这可能会冒犯你们的人民，不要这样做。然后另一个人走过来说，你这个伪君子，如果你真的要皈依犹太教，你就必须一路走来并接受割礼。他做到了。他周围的其他犹太人担心这会引起强烈反对。他确实冒犯了很多人，但没有发生反抗或任何事情。并不是每个人都坚持要求每个人都接受割礼。但要完全成为上帝子民的一部分，传统的犹太人会坚持这一点。第11章第22至24节。现在我们回到主角之一巴拿巴，他实际上是在第4章中介绍过的。路克喜欢一有机会就提前介绍人。巴拿巴相信神在人身上所做的功。在第9章和第27节中，他对扫罗做了同样的事，当时他把他介绍给使徒们，或者从加拉太书中召集了一些使徒。1537年至1539年，当他和保罗分手时，因为巴拿巴想带马可一起去，给他第二次机会，巴拿巴相信神在人身上的工作。这也是犹太教所重视的传统。他们谈论了希勒尔，他是一位主要的圣人。希勒尔和沙麦是法利赛教两派的领袖。希勒尔派在耶路撒冷被毁后占了上风，他们回顾希勒尔是一个非常外邦人的人，并带领外邦人到他们所在的地方，帮助他们遵循犹太人的道路。保罗的批评更为严厉，神也以戏剧性的方式使用保罗和保罗的个性。我们有不同的个性，神可以使用我们不同的个性，这并不是我们对性格中错误的部分过于强硬的借口。马丁·路德，上帝极大地使用了他，但有时他说话非常严厉，尤其是在他的晚年，其方式是今天大多数新教徒不会同意的，今天大多数路德教徒不会同意的。路德说，好吧，上帝给我创造了一件武器，上帝把我创造成这样，这可能是真的。他需要成为一个能够坚定立场的人，但有时他做得太过分，比如烧毁他们的犹太教堂之类的，这有点极端了。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这些弱点，我们需要提防他们。但无论如何，巴拿巴他的力量，他的力量之一就是他相信神在人身上的工作，并且他欢迎人。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11:25，他意识到他需要有人帮助。他们在安提阿赢得了这么多人归向基督。他们现在正在赢得外邦人归向基督。我可以向谁求助？耶路撒冷离我们很远，还记得吗？但塔尔苏斯位于以北100英里处。虽然距离很远，但目前还没有耶路撒冷那么远。他知道保罗被派往大树。使徒行传第9章里他就在那里。他也知道神为保罗做了什么。他知道保罗的呼召。这是成为接触外邦人的代理人。还有谁比已经接到这个电话的人更好呢？因此他向北前往大树，找到了保罗，并把他带回了这个关键的地方，神呼召保罗去做的事情正在那里发生。巴拿巴善于将人联系起来，就像他将保罗与彼得和雅各联系起来一样。11:26，门徒首先在安提阿被称为基督徒。我一直使用基督徒这个名字，但实际上在新约中，这对于耶稣的追随者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常见的名字。这是这里的昵称。他出现的另一个地方，好吧，他后来在使徒行传中也出现过一次，他在彼得前书4:16中作为一项合法的指控出现，如果你们中有人被指控为基督徒，他们是怎么得到这个绰号的？这似乎与人们描述政党的方式有类比。凯撒的支持者被称为凯撒主义者，希律的支持者是希律党人，庞贝城的游击队是庞贝人。安提阿人以取笑他人而闻名，然而第二世纪的基督徒自豪地采用了这个标签，所以他最初是作为昵称开始的，但我们可以使用它。 我们是耶稣的拥护者，耶稣是真正的君王。即使人们故意取笑我们，我们也可以拥有这个头衔。我们属于耶稣，真正的君王。11章27节，保罗和巴拿巴在安提阿侍奉的时候，有先知从耶路撒冷来。早期基督教在这方面非常独特。在崇拜中心有希腊神谕，但没有像我们在新约中发现的那样的任何其他预言运动。我们在新约中看到的更像是你在撒母耳记上第19章中看到的，先知们在预言，撒母耳在主持他们。或者在列王记下第2章和第4章中，有先知的儿子们，以利沙正在帮助他们成为门徒。以利亚可能曾训练过许多早期的先知。我们有完整的预言运动，所以在这里就使徒行传而言，我们读到这些先知一起旅行，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阿，这是一个很长的距离。有人谈到流浪先知，但流动性在古代是很常见的。所以真正与众不同的是你们有一群先知。当然甚至还有使徒行传2章17至18节，其中预言的灵赋予我们所有人宣告主关于耶稣的话的能力。这是有特色的。他谈到了一种精神的流露，这是古代没有人真正期望在他们的时代达到这种程度的。埃塞尼派最接近，但还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第11章和第28节，那么先知们谈论了什么？他们谈论的主要事情之一是饥荒。路加说，这件事发生在克劳迪斯时代。实际上这是一系列饥荒。克劳迪乌斯在位期间，农业遭到严重破坏。46年粮食价格高涨。到了51岁，罗马出现粮食短缺，克劳迪斯皇帝在街上被围攻。在这个时期，一些犹太人或者犹太教的同行者想要帮助耶路撒冷的穷人，因为犹太地区的饥荒非常严重，特别是在45年和46年左右。所以阿迪亚贝内的海伦娜王后，这是下一代的。我们谈到阿迪亚贝内国王成为犹太教的信徒。阿迪亚贝内的海伦娜王后花大价钱购买埃及谷物，因为饥荒导致埃及谷物非常昂贵。埃及人民也挨饿了。他购买了大量食物来帮助犹太地区的人们。安提阿的信徒听说世界各地将要发生饥荒，他们意识到犹太的信徒中很多人都很贫穷。在安提阿，人们倾向于，至少许多信徒倾向于向上流动。因此他们提供了救济。现在请记住，预言说这将是全世界的饥荒。因此饥荒也会影响安提阿。所以尽管他们拥有更多的资源，但这也是一种牺牲的行为。他告诉我们一些事情。他告诉我们，信徒不只是像使徒行传2点44分和45或使徒行传4:32-35那样尊重他们的信徒同工，关心当地的信徒同工。这也可以是跨文化的饥荒救济。这可以是国外的饥荒救济。今天我们经常遇到某些地区发生饥荒的情况。神已经给了全世界的教会足够的资源，使某个地方的教会可以帮助其他地方的教会。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也许其他地方的教会也会帮助他们。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我们必须一起工作。保罗在哥林多后书8-9章中阐述了所有这些观点。保罗还特别为犹太教会筹集资金。正如他所说，部分原因是他们很穷。他还给出的另一部分原因是他说，我们外邦人欠他们的。他们给了我们福音。他致力于种族和解，因为犹太教会和散居海外的教会之间在某些问题上存在一些紧张关系，特别是外邦人的割礼。好吧，除了海伦娜所做的之外，大多数犹太人的救援工作都是在当地进行的。所以这是一个特殊的想法，但我们在新约其他地方也发现了这一点。帝国内多省组织受到怀疑。因此让人们从一个地方分享到另一个地方的做法并不太受帝国欢迎。但这就是教会所做的。他们通过预言提前为这次饥荒做好了准备。好吧，你可能还记得创世纪第41章，上帝预先警告当时的世界，埃及和迦南及其周边地区即将发生饥荒。神使用约瑟来预备他们。同样，这些先知和安提阿教会也对此做出了智慧的回应。在第12章中，我们将在下一课中探讨彼得的拯救。这是克雷格·吉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第13节，使徒行传第10章和第11章。